求弟兄为我们做开始祷告。
主，你向我们说话，你过去向我们说话，你现在还要跟我们说话，你将来要与我们说话。主，求你安静我们的心，把下面的时间恭恭敬敬仰望在你的手中，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我们今天是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天嘛，那我们将会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天要领圣餐。好，那我们领圣餐的时候呢，就想到在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有讲过，耶稣讲过说，我的肉怎么样，可吃，我的血可喝。哎，然后呢，我们翻到第六章，我们温习一下。那这样的话，我们领圣餐的时候呢，就更知道它的意义，更进到它那个丰盛里面。好，来，我们翻到第六章，耶稣讲的那段话，就是我们读圣经哈，让我们所读的圣经跟我们生活是打成一片的，是可以活用的。好，因为我们的耶稣呢，对神的话语是活用他的。哎，我们看第六章哈，第六章的第53节，我们念53节到57节哈，再念一遍，温习一下好不好？找到我等大家都找到，我们再一起念，一边念一边看着，印象就比较深刻哈。哎，找到哈，我们一起念。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哎，好，就到这里。对，这个地方也当时耶稣讲这话的时候，大家都听不懂，不仅听不懂了，而且听了还很难受，很不能接受，很叫他们厌弃。可是我们现在如果把这个跟圣餐一起配合来理解的话，是不是就很有意义，对不对？吃我肉，喝我的血。好，那我们说这个圣餐的饼呢，就是代表耶稣的肉。好，耶稣的身体就是肉，身体是他的身体为我们舍了。哎，所以我们每一次吃饼的时候，就纪念他的身体为我们舍了，一边是纪念他为我们死，一边呢借着领呢，当我们用信心来领的时候，明白它的意义。因为而且这是主设立的，主不会设立一个仪式是空的，因为我们耶稣不讲空的话，不做表面的，不做表面文章，不做一些只有空壳子的东西。耶稣是实实在在的，所以他设立的这样的一个礼，你看我们基督教信仰只有两个礼，是不是？一个就是圣餐礼，还有一个是什么？洗礼。洗礼只要一次，好，你受洗了一次就好。那圣餐礼就每隔一阵子要领一次，圣经没有说多久领一次，可是他讲每当你们吃的时候就要纪念我，这样。哎，所以呢耶稣设这个只有两个礼，所以你知道那个重要性。好，洗礼我们都不可以漏过哈，每一个信主人都经过洗礼。信主以后的人呢，就像耶稣说的，那个门是窄的，路是小的，进了窄门还要走小路。所以我们一受洗以后呢，要一直领圣餐。领圣餐呢，就是借着领圣餐，我们跟主耶稣更深的连结。每一次领圣餐的时候，就像有些人结婚，每年的结婚周年呢，都要出去吃个饭啊，庆祝啊，买个礼物啊，好，那就可以培养夫妻的感情，就像这个样子。主叫我们借着领圣餐呢，跟他建立关系，培养我们跟主的关系，这一点呢，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呢，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呢，他说吃我的肉，他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呢，就若不吃，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那这话的意思就是说有两层，第一层呢，他的生命、他的肉、他的血呢，就是耶稣的生命，就是耶稣，好，血肉就是这个人嘛。所以我们不吃肉不喝血，就是不领受耶稣，不把耶稣接受进来，接受到我们生命里面来，那我们就不得生命，就没有办法得永生。好，可是另外他说呢，他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哎， 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那永生呢，我们要了解永生不是说将来死了进天堂，好，我们是死了会进天堂没有错，可是我们得永生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就太不丰富了。永生呢就是神的生命，永远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我们的生命跟神的生命呢，那真的是很悬殊的。耶稣要把他生命给我们，怎么给呢？其中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来吃他的肉，我们来喝他的血。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有几个方法，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领受他的道，这是一个方法。我们祷告我们敬拜的时候，圣灵同在，神的灵进到我们里面来工作，这是一个方法。可是还有一个方法呢，还有一个路呢，就是借着领圣餐。好，当我们领圣餐的时候，用虔诚恭敬的心来领，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好，那我们吃的不，我们当我们很虔诚很恭敬，用信心来领，因为耶稣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好，他的生命就要进到我们里面。你用信心来领的时候呢，每一次领，每一次你的生命都会有一个改变。好，甚至有些人在领圣餐的时候病就得医治的，因为主的生命进到他里面。好，有些人很沮丧的，用信心来领圣餐的时候就开始又有信心又有盼望。有些人可能来教会以前跟儿女吵了架，跟先生吵了架，领圣餐用恭敬虔诚的心来领，来思想我们的主怎么样爱我们，怎么样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的爱就会融化我们心中的苦毒，我们里面的抱怨，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礼，一个不是一个仪式，而是一个跟神相交。还有一件事是什么？耶稣要设立圣餐礼的时候呢，跟他的百姓跟他的门徒说呢，他说我从此以后就不再吃这杯，好，直到在神的国喝那新的。他说直到在神的国喝那新的，那这个当然有讲到将来新天新地，有这层意思。可是还有一层意思什么呢？就是当我们都信，我们信主开始领圣餐的时候，神的国下来了，神的国已经来到这里了。所以当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呢，好像耶稣跟我们一同坐席一样，就像当年耶稣设立圣餐礼的时候，是他被逮捕，他被抓，被钉十字架前一天晚上。前一天晚上呢，他跟门徒吃最后的一次逾越节晚餐，然后吃的时候呢，就设立这个圣餐礼，然后他就说他盼望，很盼望以后，他很盼望跟他们一起吃这个逾越节的晚餐。好，然后他就说，等到在他的国里面呢，他要跟他们喝那新的一杯。那我相信呢，每一次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呢，就如同当时耶稣呢带着门徒跟他们一起吃最后的晚餐，只是现在的耶稣我们眼睛看不见，以前那个时候的耶稣是在肉身里头，门徒看得见。所以我们每一次领圣餐的时候呢，耶稣就跟我们一同坐席，他就跟我们在一起，我与他，他与我，要一同坐席。一同坐席呢，就享受亲密的相交。那这个的话就是说，你怎么样的进到这个主与我们同坐席的一个真实里面呢？就是第一个，你的心情要调一下，就是说你轻轻呼呼的啊，就是这么一个仪式，就当作仪式在领的时候，你就感受不到主跟你就好像他你在门内他在门外一样。可是你的心转向他，你带着渴慕，你说主，你邀请我来跟你一同坐席，你说你的肉是可吃的，你的血是可喝的，吃你肉喝你血的就有永生，就有你的生命进到里面来，我今天再来领受你的生命，好，求你。然后如果你有什么难处，你也可以在那里跟主说，不然的话你就求主呢，把他在十字架上为你受苦的那一幕呢刻印在你的心中，刻印在你的心中。我以前还没有来到我们葡萄园教会以前，我在美国教会，我的那个美国教会呢很传统，那他们唱诗歌呢就是唱几遍，所以呢很难，都就是不是说很有圣灵的运行，没有的啊，所以也很少有人流泪啊，这种事情都很少。可是我每一次领圣餐我就流泪，我们在那个地方呢，那个教会是每一个礼拜领，可是你只要我们的心呢，是我们懂得珍惜这个圣餐礼，圣灵在我们心中，在我们当中运行的那个的恩膏是很浓的。好，所以每一次每一个礼拜每一个月要领圣餐的时候，要是你能够前一天就记得，好，那就为自己预备心，不然的话呢，你今天早上起来你就跟主说，主，今天我要领圣餐， 你预备我的心来，让我更认识你，让你十字架的爱更摸到我的心。当十字架的爱摸到我们的心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那么斤斤计较，我们跟人就不会那么斤斤计较，我们跟神就不会那么多的保留。然后呢，我们跟神若有关系的话，遇到各样的困难呢，就不会觉得那么孤单无助，力量就不一样。哎，所以这个圣餐里，我们年纪大的人特别要跟耶稣培养感情。今天主给我们有年日在地上活着，为什么没有一信主就把我们带到天上去？那里不是很好吗？他就是让我们在世的日子呢，有机会来多认识他。好，那关于认识他呢，我们现在请翻到第十章。这里有一节哈，有一节经文非常的宝贵，非常的宝贵。哎，我就想到彼得后书，彼得后书第一章讲到说，你把那极大又宝贵的应许赐给我们。好了，我常常读的时候就想说，这个极大又宝贵的应许到底是哪一个呢？它有很多应许，到底哪一个呢？哈，我也搞不清楚，到现在还搞不清楚。可是我们看看第十章哈，第十章的十五节啊，十四节跟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这两节呢，我们把它背熟，好，把这两节牢记在心里面，啊，十四节第十章十四节十五节一起念。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如果只有十四节没有十五节的话呢，那这一段话的意义呢，对我们就不是那么深刻。不是那么丰富，可是加上十五节以后呢，就变成极大又宝贵的应许。他说呢，我认识我的羊。好，那这一点我们大家都同意，对不对？我们都相信耶稣认识我们吧。好，我们心里头想什么，我们需要什么，他都认识，他都知道我们这个人的个性，他最认识。啊，认识到这么认识，可是唯有他呢，是对我们全然认识，可是还是全然爱我们，全世界找不出第二个。哈，所以你看，我们都不敢把完全的真我敞开给别人知道，哈，敞开一部分好的地方给大家看，坏的地方淹起来，哈。可是主呢，就对我们完全认识，哈。然后呢，我认识我的羊，他说我的羊认识我，怎么个认识？他们这里羊跟牧人之间彼此认识是怎么个认识法呢？十五节呢，就给我们认识那个程度。他说，正如呢，他十五节讲什么？然后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他说我们跟耶稣之间彼此认识呢，是像他跟父之间的彼此认识。那父认识子是绝对的，对不对？那子认识父是不是完全的？子有没有完全认识父？耶稣有没有完全认识父？他一说再说，我认识我的父，我若不认识我就跟你说，可是我一旦认识他，我就必须说我认识他。子认识父，父认识子。他说呢，他耶稣对我们的认识，我们对他认识就像这个样子。那这个就是不得了的一件事。因为不晓得你们自己感觉怎么样，你们自己对于耶稣的认识你们自己觉得怎么样？你们觉得你们认识耶稣吗？认识吗？有一个相当有一个某一个程度的认识，对不对？你认识他叫什么名字？你认识他是神的儿子，你认识他来为我们死。可是如果再讲仔细一点，再讲深刻一点，你认识他，比如说你做一件事，你认识他，你知道他对你这样做他的看法怎么样吗？还有对某一个人，你知道他对这个人的感觉吗？你知道他的心情吗？你知道他爱的深度吗？你知道他荣耀有多大吗？你知道他的耐性有多长吗？有多么丰厚吗？其实我们讲呢，如果再仔细想下去，我们就觉得我们不认识他。好，我做这件事情，好，就是我这个阶段神对我的旨意是什么呢？你认识他这一部分嘛，就关乎我们自己的，他对我们的旨意我们就不见得知道。所以就我们已经有的认识，我们还是不够认识。可是在这里呢，他说呢，父认识我的父认识我，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他说我们跟他我们对他的认识可以到一个地步。 他就可以到像他认识父一样。那这个呢，这个就是很宝贵。我最近呢，在有些时候在主面前安静，我就用这句话跟主祷告。我说，主，你说的父怎么认识你，你怎么认识父，我跟你之间也可以有这样认识。所以耶稣说，我们跟他可以建立很深的关系，非常深的关系，就不是现在这个关系。那这个是，这是一个，这对我们来讲呢，我们不会特别觉得了不起，因为我们不知道跟耶稣认识耶稣的那个丰富是怎么样，因为我们不知道那个丰富，所以听了读的这个话呢，就摸不到他的，摸不到他的好，哎，所以这是需要圣灵开启我们，哎，那这个的话呢，就是说，这个的话我们要自己去渴慕，哈，我们知道圣经耶稣这样说了，然后我们要进到这个真理里面。我们进到他所应许的这个丰富里面，这个是我们个人要努力进去，啊，因为人跟人之间的情感呢，谁也不能勉强的，不能用规条来规定的，不能用法律来规定说你要爱他爱多少，啊，你要接纳他到什么地步，法律只能规定说你不可以打他，不可以杀他，哎，就夫妻之间你该供养的要供养他，可是呢，那个相爱呢？那个理解呢，那个陪伴呢，那个体谅呢，啊，这个东西都没有办法法律规定的。所以我们跟耶稣之间的关系呢，我们也没有办法，耶稣也不规定我们，啊，可是呢，他应许这么多，这是一个应许。那现在就说你要进入。那如果我们对于跟耶稣有亲密的关系没有感觉，没有羡慕的话呢，我们就要跟主说，说主，我不羡慕跟你有很深的关系，因为我不懂，可不可以请你来吸引我？好，在雅各书说，你若吸引我，我就快跑跟随你。所以每一个能够很爱主的人呢，都不是这个人懂得爱，而是主吸引他到一个地步，他就这么爱。主的吸引越强的时候，他就会过来了。所以我们就跟主说，可是主要向我们发出吸引呢，也要我们这边有点配合。那个配合是什么呢？我们要渴慕。所以每一次领圣餐的时候呢，让我们带着这个渴慕来领，说主，我渴慕更深的认识你，我渴慕更深的与你联合，还可以再多，我知道还可以再多，再多就不是这个，我如果再与你再联合的话，我的生命就不是这个样子，就不是那么容易焦躁，哎，就不是那么容易受打击，就不是那么小心眼，我可以服侍人，我可以祝福人的量呢，就比现在大很多。哎，所以我们要进到这个渴慕里面。其实我们读约翰福音呢，就是整个的目的就在这个地方，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他，让我们更渴慕他。啊，不是一些故事的了解。那我们再来看哈，我们现在翻过来看。翻过来看，第十九节哈，耶稣讲了那些话以后呢，第十九节讲的说，犹太人呢为这话又起了纷争，啊，十九节哈，第十章的十九节，犹太人为这话又起了纷争。我们这一路读过来，有没有印象？我们有没有一个印象，就是说他们那些人老为他有纷争，有没有？有议论纷纷，有纷争，哎，就是意见就不合了。所以记不记得耶稣讲过一句话？他说：“你们不要以为人子来的要带来太平，哈，人子来是带来什么？哎，是带来刀剑。就是使他说，一家哈五口，两个跟三个要起来对争对抗，就是相争。好，两个跟三个相争，婆婆跟媳妇相争，母亲跟女儿相争。哎，耶稣有没有记得耶稣讲过这句话？”那这句话就说呢，就是因为耶稣一来的时候呢，壁垒就分明，你信呢还是你不信呢？信的人跟不信的人就起来就对立起来，啊，那这个对立呢是没有办法的，哎，所以耶稣那个时候还是 baby 的时候，不知道圣殿里面去献去那个去行洁净礼嘛，结果那个有一个西面就把他抱过来为他祝福，就说呢这个孩子呢被这个孩子呢。要使许多人跌倒，要使许多人兴起，哎，而且要成为一个画饼，哎，毁谤的画饼，就是对耶稣一直到现在。所以，如果我们信主， 信主以后，如果你是认真的，如果不认真的话，大概不会太大的麻烦。可是你一认真的话呢，就一定有这个对立出来。你一认真的时候就有对立，所以当我们有这个对立出来的时候呢，你不要以为说，哎呀，我是不是有问题了？好，因为像我们很多人呢，都是喜欢跟别人和睦相处的，我们都很希望大家都接纳我们的。哎，然后我们又常常一般人又有一个观念，觉得说基督徒要有爱心。好，那我当了基督徒以后，应该呢更加有爱心了，应该让别人都接纳我才对。为什么现在人家反而对我有排斥呢？啊，那关于这个的话呢，我们就要了解，就是如果这个排斥是我们个性的问题，是我们的态度不好啊，使得别人不能接纳我们，那这是我们自己要改。可是如果别人对我们的排斥跟我们的对立呢，是信仰的关系。如果是信仰的关系的话，那你就站稳。啊，耶稣说他们恨你之前呢，已经先恨我了。啊，所以是我们一跟耶稣在一边的时候呢，一定有人跟我们对立起来。所以为什么有很多的宗教有很多的逼迫？啊，有些呢，有些没有到杀害身体的那种逼迫，可是有些时候就排斥你啊，就不喜欢跟你在一起了，讲你了，哎，就是这个东西，哎，这个算是最轻微的一种。哎，这是一种最轻微的逼迫，那我们要了解这一点哈。哎，然后呢，我们再往下看哈，22节哈，22节开始，哎，这个哦不，就是他们起纷争，有人说他是鬼附的20节，而且发疯了哈。另外那有人就说，这不是鬼附之人所说的话吗？鬼岂能叫瞎子的眼睛开的吗？如果是鬼附的，不可能做行这么了不起的神迹嘛。那关于这个，我们这个耶稣呢，有一本书叫做铁证待判，哈，那这本书就这样讲哈，他就跟我们讲理哈，那本书是比较给知识分子读的，帮助他们看到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呢，那个是证据凿凿，是不能推翻的铁证哈。他就讲，他说你看耶稣他自称自己是神的儿子，啊，我们一路读下来，他虽然他确实是这样自我宣告的啊。那耶稣自称是神的儿子，那现在的话呢，就是这个样子，就只有几个可能性哈。一个就是说，就是说他，如果他一个就是他确实是神的儿子，就是这个，他说他是神的儿子，他确实是神的儿子。另外一个呢，他不是神的儿子，可是他自己说是神的儿子。好，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有两种可能性。一个就是说呢，他是发疯了。疯子的话，不是常常疯子会自己说他是
美国总统，
美国总统，对对对，哎，说他是美国总统或者是什么什么的哈，就自己说自己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疯子会这个样子，对不对？哎，另外还这个就是他们说你发疯了，你鬼附的，你神经不正常了，哎，就是你意识不清了哈。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怎么样，名不是神的儿子，说自己是神的儿子，那是什么？不是疯子就是骗子，对不对？要么他就是疯子，要么他就是骗子，啊，就只有这两个可能性，再不可能再有别的了。那如果他是疯子，这个人就说了，他怎么可能是疯子呢？他怎么可能鬼附呢？因为鬼附的人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情来呢？啊，你有没有看过一个疯子呢，把一个人头痛医好的？哎，没有，就从来没有过，啊，还有如果我们看耶稣讲话的那个有条有理，那个镇定，哈，啊，那个有没有可能是疯子呢？哎，在冷静的都没有一个人比他冷静，面对死亡，面对那个时候他还是冷静，比拉多审判他的时候反而被他审判。那我们再回头来想，有没有可能是骗子？有没有可能是骗子？因为如果他骗的话，总要有得利益，对不对？最近哈，有一件事很有意思，讲给你们听。那个 Robin 跟 John， 他的爸爸呢得了那个胃癌，一年多以前呢去开的刀，以为没扩散，结果呢不到一年，发现就扩散了。这一扩散呢，就是没办法医的这样。那他的那个 John 哈，这个弟兄啊。他们家就姐弟两个人哈，这样的姐姐呢，住在北京，他姐姐跟姐夫呢是拜一个师父，哈，拜一个很信的很厉害的，就 一定要他爸爸呢到北京去给那个人医，那个人讲磁场啊什么什么的这样，还有就说那个很能够医啊什么什么的这样，也是一个也是有通灵在里面的，一定要他爸去跪在地上求他爸爸，他爸就说好吧，为了让你尽这份孝心就去，去到那个地方医到哈都快人都快死了，因为他们呢给他断食，啊，每一次去要100块美金，你看在北京100块美金哈也没做什么，叫他断食不准吃，弄得他爸爸呢后来就他爸就要回来，他们就一直不让他回来，他姐姐就相信嘛，就说不要走不要走，啊，会那个怎么样怎么样就相信，结果呢，我们这边当然就一直在祷告，啊，一直在祷告，因为去了不仅是身体一不好，灵魂也不得救。因为他们是另外一个教，不是只是骗，不是只是江湖的那个，不是骗点钱而已，还是一种邪教在里面的。所以我们这边就一直祷告，他就去了呢，就医到没办法了，他就那个人就说叫你弟弟祷告，跟他姐讲，你弟弟祷告会有效，这样叫他弟弟祷告，他是医不好了就推说好，你叫他弟弟祷告。后来呢，他好像是他叔叔还是怎么样，就硬去北京把他带回来。回到台湾来呢，已经这个人瘦的哈，皮包骨像骷髅一样，肚子大的像非洲的闹饥荒的人，哎，因为那个腹水嘛，啊，对，医院都不愿收他，只有一个基隆医院收他。所以罗本跟姜上个礼拜回去的时候呢，那个爸爸都已经他也不能睡，啊，不能睡，因为他一睡就不醒，所以就不敢睡。所以每次20分钟就醒了，后来医生就给他打一些帮助他睡的，结果就睡了24小时，有点像昏迷这样。可是后来呢，后来每一次不能睡的时候 ，John 就给他念圣经，儿子念圣经，他就会睡着，念圣经就睡着这样。结果后来就 Robin 前两天回来了，就好一点，好比较好了这样。那结果呢，我们礼拜四在祷告。结果隔天 Robin 来就跟我讲，他说有一件神迹发生，你知道怎么样？因为他爸爸妈妈一直到即使在那种情况都还不敢说北京那个是不好的，他妈妈说他们也很好啦，他们也是有帮助啦什么的，还是这样讲，你知道吗？哎，结果呢礼拜五 John 啊 Robin 来教会祷告，就跟我讲一个神迹发生，什么事呢？我们在这边礼拜四祷告嘛，他说 John 在台湾，因为在基隆哈，他在医院照顾他嘛，结果他就照顾，后来就到了下面有一家 7-Eleven， 啊，就去逛去买个东西，就看着报纸，就一个报纸哈，就写说有一个人呢，诈财啦，被关被那个被抓了怎么样？他看一看也没什么特别留意哈，后来他就顺手把那个报纸买回来，他平常也不买报纸的，那天不晓得为什么就顺手把那个报纸买回来，买回来在医院里没事嘛，就开始看，仔细看以后才知道说那个诈财那个呢，就是他姐夫拜的那个师傅。啊，在台湾呢，诈财上亿，好被通缉，跑到马来西亚，跑到北京去，而且是有通灵的，所以他爸爸妈妈一看就知道了，所以这是很神奇的事，对，不过我刚刚为什么会想到这里？就是讲到鬼妇之人，讲到诈财，如果要骗子的话，要是要骗的话，他一定要有德嘛。哪一个人骗人家骗到自己都死掉的，不可能嘛。所以就说呢，就是我们信耶稣是基督呢，这是实实在在的，因为是他自己说的，而且他为了他自己说这，他自己这样宣告的结果，他是为这句话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地方，你看那个人讲鬼附的人怎么可能叫一个生来瞎眼的开了眼呢？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的信仰我们没有仔细去想，好像信是信，可是呢很蓬松，就是不扎实，人家稍微讲你一下你就会摇摆。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信仰的根基都要把它扎好，就是那个根基哈，一块砖一块砖，一块都不能少。那当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有人来质疑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站得住。然后我们再看第22节，以下呢这一段，22节到39节、38节这一段呢，是耶稣在那个修殿节的时候，修殿节是什么？我讲义上有写，你们回去看哈。在修殿节的时候，耶稣又到圣殿去，好，然后呢，有人就又开始看到他，又开始来问他，又开始来质疑他， 所以我上次不是有讲吗？从第五章开始呢，一直到十二章呢，都是讲耶稣呢在耶路撒冷那些不信他的犹太人怎么样的质疑他，怎么样的反对他，怎么样的想迫害他。好，那这个就是我们读的时候呢，我们就感受到耶稣当时面对的那个抵挡他的人的那个势力。好，我们读这个有什么作用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在信仰上认真，开始遇到困难，开始遇到抵挡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耶稣也经过了，然后我们也看到耶稣是怎么面对，耶稣是怎么站立得住。好，所以耶稣是走在我们前面的，他的羊是走在牧人是走在羊前面的嘛。所以牧人走的路，我们如果一路跟他的话也要走。他遇到的艰辛我们也会遇到，他遇到的排斥我们也会遇到，除非我们不跟他，除非我们妥协。哈，譬如说你一向拜拜的，你现在不拜了，啊，年纪大的人你不拜，你儿女可能还不谅解啊，哎，对不对？可是呢，有些时候是媳妇不拜，哎，婆婆不一定谅解。譬如说像这个样子哈。哎，还有另外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就是蛮女。我们教会有一个姊妹叫蛮女，她的妈妈呢九十一岁受洗，信主受洗。她没打，她回去三个礼拜，回来了打电话给我，我一接电话呢，她也不跟我讲她是谁，她就用喊的，她说：“秀珍啊，我妈妈信主了，还受洗了，而且呢已经不拜拜了。原本中元节要拜最后一次，她说再拜最后一次好了。”后来也不拜了，然后呢还跟他的儿女交代说呢，原本因为九十一岁嘛，洗肾了嘛，哎，洗肾已经洗到身体吃不消的这样，所以蛮女就这样喊耶稣，这样祷告耶稣，他就整天在祷告。然后从他接受耶稣以后，过了一个礼拜，他已经原本已经好几个礼拜不能排尿，因为肾都坏了嘛，开始一个礼拜以后开始排尿，哎。然后呢，然后跟儿女交代说，如果他死了，不用烧纸钱了，不用烧纸房子了，都不需要了。他的儿女看着目瞪口呆，不能相信说这个九十一岁拜一辈子的妈妈怎么就信主了，还受洗。受洗那天满心欢喜。哎，另外呢，他的那个有一个越南女佣照顾妈妈，所以满女回去的时候呢，也跟他传福音，跟他讲。那这个越南女佣呢，是来的才学国语的嘛，学国语啊，学台语，会听会讲，可是中文她不懂嘛，所以没办法跟她教她读圣经，她就讲给她听。男女说呢，她就跟她讲约翰福音，讲约翰福音呢，就是约翰的故事啊什么的，耶稣做的事讲给她听。讲到第四章的时候呢，就是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那段，她就讲得特别仔细。他们那张呢，他不晓得为什么就特别的，好像特别的尽心讲。结果呢，那天晚上那个越南女佣就做梦，把那个约翰福音第四章整幕都梦到。他梦到耶稣的样子，他说耶稣呢头发长长的，长胡子，穿件蓝色的袍子，那个袍子下面的摆呢不是很整齐，有点。不平啊，有点好像高低不平这样。然后呢，我看到耶稣很悠闲的坐在井边，他说很悠闲。然后呢，看到撒玛利亚妇人来的时候，他跟他招手，请他过来。他说耶稣非常好看，他说满了爱。他还看到那个整个村庄的人都出来，他还看见，他就把整幕都看见。耶稣就给他做异梦，他就信了，只差一点没去受洗。后来是想到说，哎呀，不想她丈夫会不会反对，不然她满女的妈妈要受洗，她都要跟着去受洗了，很奇妙。所以那一幕，我相信在天上呢一定有录影带，好，圣经里面的每一幕，耶稣所做的每一幕一定都录下来，将来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哎，我们现在只是读故事读而已，到时候我们就要亲眼目睹。哎，看到耶稣怎么跟那个，我说他就，哎呀，我真希望能够看见。哎，我们要是渴慕看见的话呢，我们如果渴慕读圣经的时候，渴慕如同在现场。我想 some way somehow 圣灵一定有个办法，让我们读的时候就如同身历其境一样。哎，圣灵一定有办法，就是所以读圣经，有些人读得很活，对不对？有些人读得很死，可是神的道是活的道。哎，一步一步你都可以进入的，不是你看而已，你就是进入，你可以进到那个情景里面，圣灵可以把我们带入，因为耶稣在地上所做的每一件事呢，都是永恒的，他是永恒的主。 我们做的事情过去的，过去就消失的，耶稣所做的呢都是永恒的，都是永存的，哎，所以每一幕都还在的，哎，没有那个没有消失掉哈。然后这个地方呢，这是耶稣，他们就跟耶稣说呢，他说犹太人就围着他，他说你叫我们犹疑不定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的告诉我们。那耶稣就回答25节，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所的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讲到说有哪些事情为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做见证呢？好，我们可以来复习一下有哪些为耶稣做见证。父神为耶稣做见证，父神为耶稣做见证，就是当耶稣在受洗从水里面上来的时候，有天开了，有声音下来，父神为耶稣做见证，不只是那次，12章还有一次，哈，父神亲自为耶稣做见证。还有呢，什么？还有谁为他做见证？施洗约翰第一个出来为他做见证，还有旧约有没有为耶稣做见证？
有，
旧约里面有很多的预言，预言到耶稣要来，耶稣要怎么来，怎么死，哈，怎么个死了以后怎么样，很详细的见证的那个预言，听说有300多处。有300多处关乎耶稣弥赛亚的预言，每一个预言都应验在耶稣身上，好，那这个不可能是巧合，哎，所以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还有旧约为耶稣做见证，那是说耶稣还没有来的时候，这些人就开始做见证。等耶稣来了以后，还有谁为他做见证？我们现在所读的哈，从约翰福音第一章开始，我们看到还有哪些人为他做见证？
为父已经好了，
眼睛已经好了。
可以那个38年的
啊，病了38年的，哎，对。
还有
那使得埋葬，拉萨路11章，对。还有撒玛利亚妇人有没有为耶稣做见证？对，所以我们为耶稣做见证，是我们每一个跟耶稣有经历的人都可以做的事，都应该做的事。你说撒玛利亚妇人有没有读过新约圣经？有没有读过圣经？有没有很认有没有说对耶稣认识到什么地步？没有。可是他把耶稣在他身上做的，他就见证出来。就像张老师，耶稣在他身上做了医治的工作，在他的孙子身上做的工作，他就见证这个。哎，所以做见证的话呢，在你圣经还不通的时候，还没开始读的时候，就可以开始做见证。哎，这个是哈。另外，就是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哈，拿单业原本他不信嘛，他说拿撒勒哪能出什么好的？后来耶稣给他一个知识的言语，哈，他讲是，他马上就说，哦，你是以色列的王，你是，
哈，
对，他马上就信，哎，所以这些约翰记载这些人宣告耶稣是谁，这个都是见证，啊，还有呢，就是耶稣自己有没有为自己做见证，啊，从第5章开始，耶稣说，耶稣第5章，哈，第5章那一整大段，第18节以后，18、19节。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子也做事，他就在讲我跟父是同等的，哎，他说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好，行审判的父把行审判的事给了子，还有呢，父怎么样在自己里面有生命，子也照样有生命，好，然后父他要叫人复活，生命还有审判这两个大权呢，拥有这个权柄的就只有神，所以当耶稣说我审判的权已经给我，他就说我是神，当耶稣说生命在我里面，他就是在说我是神，我是基督，他只是没有明讲，他没有明明说我是基督，他没有这样的明白宣告。那为什么他没有这样明白宣告呢？你们想一想，为什么他不明明的说？
因为他还没定十字架。
还没定十字架。
对。
嗯，还有呢？你们想还有没有什么原因使他不明明的说？他其实说的已经够清楚，只是他没有明讲说我是基督。他事后没有到，有几个原因，一个就是说呢，如果他明明说我是基督，那就是弥赛亚，那因为犹太人对于弥赛亚有一个期盼，有一个想法哈，就是以为当弥赛亚来的时候呢，是要救他们脱离罗马的政权，是一个败下政治的那个哈政治强权的来拯救他们，来释放他们的。他们观念中的弥赛亚是地上施行拯救，释放他们，给他们一个使他们成为一个在政治上可以自由的这样的。所以如果他明说我是弥赛亚的话，他们就要拱他出来做王，他们就要开始要他来 来拯救他们，是这方面的，照他们自己的心意。好，可是所以耶稣不能这样讲。另外一个呢，他如果明讲他是基督的话，明着讲，他们就会更快的要下手要害他。那因为耶稣自己的时间没到，还有很多事要做，所以他就不讲。可是呢，他其实已经讲得够清楚，好，那所以耶稣说我已经讲得够清楚，好，已经讲很多了。甚至他说没有亚伯拉罕以前我就有我，那个就有我是我们中文翻的，他说没有亚伯拉罕的时候我就已经在了，我就是，他就宣告说我是，他用耶和华，好，那个摩西问耶和华说你的名字是什么，他说我是那自由拥有的。耶稣说没有亚伯拉罕以前我就是，他那个我是就是耶和华那个我是自由拥有的，是同样的字眼。所以他其实讲得很清楚，只是他说你们不信，就是不是不够清楚，而是你们选择不信。那你们之所以选择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那当耶稣讲这话的时候，是针对耶稣针对他们这样讲。可是这个理由，这个还是很多人到现在不肯信耶稣，还是在这个理由里面。有很多人不信，不是因为你跟他讲的见证不够，不是你跟他讲的福音不够清楚，他就是选择不信。有很多人不信，不是他不能够信，好，不是证据不足，而是他选择不要信。因为你一旦信耶稣的时候呢，你必须把你的生命主权交给耶稣。所以当一个人不愿意降服于主，不愿意被管的时候，他就不要接受耶稣，他就不要信耶稣，他不愿意放弃他的东西。譬如说，好，你们一家都是拜佛的，你若信了耶稣，他们会起来反对你，你为了怕家人反对，你就选择不信。你明知道耶稣是很好，你明知道耶稣在你身医了你这个那个，他选择不信，因为他不愿意面对这样的一个反对，啊，不愿意被逼迫，不愿意有损失。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讲，你们不信，这个不信呢是他们选择不信。那为什么会不信呢？他说你们不信就显出你们不是我的羊。对，所以呢，所以我们去传福音，好，耶稣叫我们去传福音，耶稣没有叫我们去带每一个人都信主，耶稣没有这样要求。可是耶稣要求我们去传，你去传，只要是他的羊就会跟过来。哎，如果不是他的羊，他不跟过来，就因为他不是他的羊。有些是过后会跟，好，当时他的信，他的对主的认识还不够，所以他还不来信。可是有些人是证据够了，他选择不信。耶稣说，因为不是我的羊。所以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读这些对我们的意义。我们如果要去做福音的工作的话，耶稣怎么走，我们看清楚了以后，我们走起来就那个脚步呢就不会摇摆，哈，就不会受打击。然后所以耶稣说，我说的他已经明明讲了，还有我所做的事，耶稣所做的事都在为耶稣做见证。哈，另外呢，他27节28节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好，第29节，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他讲到说，耶稣讲到他跟羊的关系，他说他认识他的羊，不仅认识，而且他把永生赐给他们，不仅把永生赐给他们，而且他们永不灭亡，就是保守到底。好，要救，就是他拯救我们，拯救到底，他看顾我们，看顾到底，他爱我们，爱到底，他不会半途而废，他不会始乱终弃。耶稣不是这样子的。好，那因为我们有些时候对耶稣的安全感不够，好，因为在这世界上的人事多变化，很人情冷暖，反复无常，所以我们就有些时候来到主面前，我就把他想成人。可是主不是这个样子，他这些话呢，在坚定我们对救恩的一个确据。好，救恩一旦给我们了，就是给我们。好，他说没有人能够把我们从他手里头夺去。好，又说呢，没有人能够把我们从父的手中夺去。所以这个地方在跟我们讲那个救恩的那个可信可靠，一个我们说有福的确据，就是得救就是得救。哎，你不会今天得救，明天不得救。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好像有些时候近一点，有些远一点；有些时候比较感觉到主的同在，有些时候感觉不到；有些时候我们刚强一点，有些时候我们软弱一点。可是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就是属于他的。 不过呢，耶稣虽然这样讲呢，他并没有在这里并没有一个意思说我们可以随便，然后反正我得救就得救，我就随便吧，不可以这个样子。因为如果我们随便去犯罪的话，这个罪会使我们的心刚硬，刚硬到一个地步，你自己就不要主了，主没有不要你，你自己不要他，你自己跑掉了，没有人可以把我们从耶稣手上夺走。可是如果我们自己要走掉的话，我们就走掉了。所以这个地方讲这个东西，好，然后呢，在30节是很重要一节哈，他说我与父原为一，好，我跟父呢，这个原为一呢，在希腊原文里头的这个一哈有两个字，有一个的一呢，它都翻译成一，是数目的一，一个两个的一，另外有一个一呢，是一致的一，同等的一致的，哈，这个一呢，我与父原为一是指一致，就是他跟父呢是同等的。同职的，同品质的，同尊同荣同权，有同样权柄，可是不是一个。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呢，父子圣灵三个位格，他不是在讲他跟父是一个，他说他跟父是同等。所以像在圣经里面呢，并没有三位一体这样的一个名词，可是很多地方呢都让我们看见呢，是圣父圣子圣灵是分开来的，是有个别的位格的哈。然后我们时间快到了，我最后呢再讲一点，就是犹太人他耶稣这样一讲的时候，他们就要拿石头丢他，因为他们一听呢，就他们听得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耶稣在宣告他自己是神，他跟神同等，他就是神嘛，所以他们要拿石头打他。耶稣就问他说，你们是为我所行的哪一件善事要拿石头打我？他们就回答说呢，他说我们不为你所行的善事打你，是为你说健忘的话。那在旧约里面，在立位记我讲义上有写，他们有一个规定说，如果有人亵渎耶和华的名呢，就应该把他治死，就是用石头打死他。所以他们就认为说，你是人把自己当作是神，这是最大的亵渎，要打死他。好，那在这里呢，我有一点要特别提到，他说我们不为你所行的善事打你，是为你是自己是你把自己当作是神，哈，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是神。耶稣说他是神，就招人，就他们就要拿石头打他。我们基督徒也是这个样子，如果你只是行善，好，你对人很有爱心，你邻居生病了，你也煮个鸡汤给他，好，他需要一个 ride 你给他 ride， 他需要去移民你带他去，好，他要什么你做什么，他们都不会反逼迫你，很多时候这个基督徒很有爱心，很好很好。可是你什么时候开始为耶稣站起来了？你说只有耶稣是神，你信那个，我不觉得你那个不能得救，只有耶稣是神，耶稣是基督是神，要拜要信就只能信他，只能拜他敬拜他。这个时候呢，逼迫就开始来。可是如果你都不讲见证，你都不为耶稣站起来，你都不说只有耶稣是神，你在这个真理上不站的话，你只是做好人，绝对没有逼迫。那这个就是为什么人家说宗教无非劝人行善。我们如果只是行善的话，就只有就变成宗教。可是我们是基督信仰的话呢，我们就要为耶稣站立起来。耶稣怎么走，我们怎么走，我们就必须站立说，耶稣基督是神，唯有他是神，唯有他是该得敬拜的。我们就必须说，别的宗教是不能得救的。那别人会说你这太狭窄，好，马上就说你们太狭窄，不够宽。为什么？你看人家佛教都不反对你，可是真理就是这样啊。明白哈。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所以说我们为这一章，我们向你感恩，为约翰福音把你走的路，把你怎么样的面对抵挡，你怎么样的站稳，你怎么样不屈不饶，都把它写在你的话语里面，让我们看了我们就知所遵随，而且也叫我们读了就知道你为我们受的苦难的深度跟厚度，还有那个宽广度。耶稣，今天我们要领圣餐，求你借着死我们领吃你的饼喝你的杯的时候，把你爱我们的爱，在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这么多苦难，受罪人这样的顶撞，可是你都忍受，让我们再来思想，好像我们当中有灰心的，有疲累的，有疲倦的，就可以再重新得力。求主你向我们施恩，下礼拜我们要读约翰福音第11章， 讲到拉撒路复活的事，求主你帮助我们众弟兄姊妹在家里头能够先读，也求主你把你是复活的主，你是生命的主，更多的开启在我们的里面，好像我们读的不是只是读一个过去的事件，而是读到一个永活的主，生命的主，今天还是要把生命给我们，今天还是要叫我们复活。我们这样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